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7月29号，礼拜三早上8:32哦。昨天美国新刺激的法案啊，缺乏实质的进展啊，费半跌幅有2%，台积电 ADR 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啊，崩跌差不多有7%哦。好，从实体状况来看的话，因为昨天主要是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是低于预期的 ，3M 麦当劳的财报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在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一个表示底下呢，认为这一次新的刺激法案啊，并没有受到企业法律的责任保护啊。简单来讲啊，就受限于国内法规的因素啊，所以多数的民主党派啊，基本上都是呈现反对啊。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法案很有可能过不了哦。那周二的时候，美股四大指数就是全数收黑了，科技股、能源股、类股是全数领跌哦。道琼收低差不多有200点哦，费半呢也成为一个杀盘重心哦。台积电 ADR 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啊啊，所以相较起来啊，今天整体台股的一个这个弱势盘会比较这个强烈一点点哦，主要还是受到台积电的因素。但是刚朋友也不用太这个啊纠结于此啊，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对不对？这两天在涨。这跟个股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一直在涨，就一直在涨，我相信哦，从目前个股以及类股的技术分析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观众朋友已经有非常多投资者啊开始进行停损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加权指数整体的涨幅这么大，居然个股陆续都在做停损哦，好，所以这个是少数哦。比如各位，告诉各位哦，我们进行这一种大盘的一个预测，我们进行这一种这个金价啊，我们进行美元指数的预测，我们进行债市的预测哦。这一路以来啊，从波段角度来看的话，都是预测的相当成功哦。那我必须跟各位承认哦，这一次哦，如果单就从技术线型来做一些表示的话，是完全失策的，完全失策的。从台积电这一次的上涨来看的话，已经跟加权指数啊，跟大盘的角度已经完全脱钩了。所以如果现在用技术小角度去分析的话，我必须承认，的确我们会这一次是亏损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有错就要承认哦。所以往后哦，我们进行这一种实体的一个推演的话，势必要重新衡量大盘跟实体加权指数的一个关系哦啊，不管如何哦，那这个 A 股的一个部分呢、啊，可能是我们今天相较比较探讨的一个重点了、哦，因为A 股目前呢、啊、是持续的进行量缩态势哦，三大指数都在量缩，而且有缩红的状态哦。目前上证指数是在月线以及季线之内呢进行重复的一个震荡格局，也就是说 A 股要落底了 ，A 股快要落底了。那这个落底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支撑线，基本上就锁定在季线，只要能够守稳季线呢、啊，我相信 A 股。这一次啊，是相较起来，我们台股、哦、老实说很难做、哦、台股很难做，美股现在也在进行修正哦。A 股相较起来是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点的市场哦。我们虽然之前说它不合理的上去，但它至少对不对不理性的下来了嘛？那现在就看它落底讯号能不能守住，守住，我个人认为就是布局点哦。台股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刚才讲哦，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这就好像是从法规上来看、哦、有一个人他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可是他拿到了补助之后呢，然后满口惊讶、哎、跟你说谢谢，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台股应该非常非常的旺、哦、类股应该是全数的做多、哦、结果没有、哎、实质层面是大家都在做停损、哦、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哦、尤其在昨天台积电 ADR快速的一个下修之后呢，今天整体加权指数因为已经完全受到这个台积电影响嘛，对不对、哦、可能会受到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呢。但是这个幅度修正会不会影响到类股呢？反正之前的涨势也没有影响到类股，对不对？那现在的跌势也不一定影响到，所以各位也不用过度的悲观了啊。待会我们都会来做一些细讲了。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讲一下，联准会在本周所进行的利率决策会议啊，有一些资料已经进行释出了。那目前联准会放慢购债的速度， 问题是还在购债。哦，联准会它所停止的几个这个要件啊，主要还是这种市场性流动性资产的一个释放，以及这种公司债啊暂停购买之外，基本上其他的债仍然在持续的缓慢购买当中，表示整体市况并没有想象中的一个乐观哦。但是这也不代表央行会停止援助或者救援这些受到冲击的市场或经济啦。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待会来好好探讨这个实体经济以及这种虚体经济的一个关系哦，因为各位看到我这个精神状态有点耗弱。昨天这个晚上啊，遇到一位网友啊，跟我聊了非常深的问题哦，而且他的这个观点啊都非常的犀利，而且非常的有见解，而且跟我其实有一点差异哦。我一聊着聊着就很兴奋啊，结果弄得太晚睡，现在有点精神有点虚弱，但没关系哦。我待会来跟各位讲讲哦，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讨论的一些啊，这个相较总经的一个历史，这个要谈到经济学。开始哦，啊，其实经济史也不长，经济史大概就200年而已哦，所以你聊个几分钟，其实也就聊完了。但是经济史从我们讲的这个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啊，到现在啊，这个以货币学派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哦，你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地方，你也会看到一个未来总体经济的未来的趋势会是怎么样子哦。待会我们都来跟各位啊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分析哦。好，每天早上8:30啊，跟着我们一起解读财经时事哦。我是尤廷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跟着我们一起互动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随时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在8月22号礼拜六下午2点的台北场听友会哦，填写表单哦，在我们的直播连接底下哦。好，我们这个马上来看一下啊，昨晚美股所发生的一个状况啊。刚才有提到说，因为受到7月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预期不良，然后麦当劳财报不好啊，最主要还是这个新经济的一个刺激法案啊，基本上民主党应该是把它给否决掉了。现在来看的话哦，这个修正的一个格局仍然在持续哦，但是你从月线、季线角度来看，因为支撑相对有望哦，所以向上趋势不变，只是正在进行修正哦。那反而台积电 ADR 在昨天呢整体跌幅来到7%哦。所以呢今天相较台积电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修正会比较明显，但是各位也从过去2天的一个趋势可以明显看到这个修正。不一定会影响到类股哦，各位不用过度的恐慌哦。而且啊，你该停损的这两天也应该停损了啊。这两天类股是真的被杀得蛮惨的哦。好，美股道琼指数下跌205.49点，0.71%，收在23,379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20.97点，0.6%，收在3,218点哦。纳指下跌134.18点，1.27%，收在10,402点；费半下跌44.22点，2.1%，收在2,060点哦。好，那台指期昨天盘后收在12,391点哦，下跌63点哦。很多观众朋友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不讲一下这个台指期盘后的一个这个数据啊？简单来讲也可以讲了，以后就讲了啊。只是说因为台指期盘后是5点收嘛，对不对？那美股对不对？早上四点收，想说两个时间差不多啊，也不用必要多讲啊，大概了解一下过去状况如何。因为中间隔了4-5个小时哦，股市的变化是很多的，所以你看光看美股，你也很难推断外资在这4-5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做大幅决策的一个改变，对吧？哈，好，所以不管如何说呢，我们就是把过去或者说前一天的一个股市细节分析给各位，但是呢，我们还是针对未来趋势的演变呢，我们不做单日的一个预判，我们做一个波段型的预判哦。我知道昨天观众朋友啊。有贴给我不少讯息哦，主要是关于金价的，因为各位知道我们节目啊，这个对很多的商品分类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看法。那这个趋势看法呢，因为在黄金突破1920十年颈线之后呢，我就已经有在脸书上跟各位公布了，就是说未来整体的一个停利点啊，各位要开始自己试着去抓哦，因为没有太多的一个技术角度或者说颈线分析来告诉各位现在该怎么持续的来做布局或者说做停利哦。简单来讲啊，现在的一个抉择是你要嘛大赚，你要嘛小赚，你大赚就持续续报有大赚的可能，你小赚基本上就是碰回1920做停损，对不对？你从1430、1630、1730其实也布局很多了，所以其实这也不是抉择，这就凭各位自己的技术操作能力的所以 我一直认为这种问题不是很大。你真正问题很大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大赔，一个是超级赔哦，那你该怎么做抉择？这个才叫抉择嘛，对不对？虽然是大赚和小赚哦，所以我们将来哦，对于金价的一个分析的话，我就不多做回应了，因为网友私讯比较多，是关于金价怎么停利的哦。啊，你自己抓嘛啊，你最简单就可能就跌破月线、跌破季线也可以哦，也可以哦，啊，你自己来决定哦。好，那陆股的一个部分哦，目前 A 股三指数的一个量缩格局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啊，上证指数目前在月线以下、季线以下。开始进行震荡打底的过程哦，只要季线不突破，基本上我认为啊，可以开始试着进行布局。那么季线突破怎么办？做停损啊，观众朋友，我们这节目怎么可能每一次预测百分之百都对？虽然大部分是对的啦，好，但是我们在进行这一种比较短期波段的预测的时候呢，在设定好我们的一个进场点啊，一定要顺便设定好你的停损点啊，跌破季线啊出场，跌破季线出场啊，就这么简单啊。那如果持续的一个震荡格局呢，就等啊，不要被这个耐心给消磨掉哦。因为中国市场呢，其实已经在上周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正哦。现在来看的话，打底的一个迹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那加上呢，其实大陆在六月份的一个公布的一个数据啊，中国的经济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季 GDP 增长率啊，已经由第一季反弹了 3.2% 哦，主要的经济指标是全面的改善哦。那我们特别细讲几个要点哦。第一个要点是目前的基础建设的投资啊，从第一季衰退是 16%， 现在是增长 8.1%， 所以房地产的投资是相较稳定的。我们知道，从北上广深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房地产投资的稳定，其实就代表着刚性需求的稳定，也就代表这个需求是真的哦。那不像是电子产品，其实电子产品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整体的一个产能的一个变化，很容易取决于供给需求双方瞬间的一个调动，可能供给少一点，这个啊整体的一个价格就上去；可能需求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供给少更多，那价格一样上去嘛。哦，所以房地产相较投资稳定，其实就代表着刚性需求的一个稳定了。那另外一方面呢，第二季的一个工业增长呢，也从第一季的年衰退 9.4% 增长为 4.4% 哦。电子和机械的设备行业都快速的一个增长哦。所以各位，你说哦，美股在修正，台股在修正，唯一一个已经进行落底而且要开始进行反弹的，其实就是大陆市场啊。各位你想看，我们前两周还在唱衰这个大陆股市涨了15%，对不对？跌下来之后，我们态度就要马上转变啊，跌下来就不能再唱空它了，因为它已经这个摔下来了，我们就要开始怜悯它、爱护它，慢慢的投资它，慢慢的把它扶植起来哦。啊，至于台股啊，台股我们待会来讲一讲这个尴尬的一个难题哦。OK， 好，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呢，台股部分其实啊，早盘碰到了这个13031点的历史新高之后啊，打完卡就下班了。又马上下来了，市场庞大的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啊，让指数快速的震荡盘乱哦。中场是小黑啊，这个收跌一点啊，收跌一点，来到12586点哦。上市柜成交量是4354亿哦。从量能角度来看的话，台股要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跟台积电的关系太大了，不用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很实质的技术角度分析哦，我举个例子哦，各位如果是股市或者说期货老鸟都知道，周五那个盘对不对？带量长黑，早就该空了，满手空单，对吧？周一发生什么事啊？周一被外资给嘎飞了，周一给外资给嘎飞了，所以从个股的角度影响到大盘啊，你整体的技术分析角度的预判就会完全丧失哦。所以这一波我必须承认啊，台指期未被嘎了哦，台指期未被嘎了。但不管如何哦，我们根据技术分析所做的推演啊，在于几率。什么意思呢？就是技术分析不可能每次都对，但是你期望啊，你错的次数要远远低于对的次数。那么以长期的操作角度来看的话，你只要几率。基本上赚钱的几率是比较多的，那基本上你就永远是赚钱的，即使你有可能出错、哦、所以这一次是少数，我必须承认、啊、少数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被迫停损的一次啦、哦、这倒是真的、哦、好，那现在我们讲讲、哦、台股、这个昨天的一个爆量长黑啊，从历史经验显示来看的话，每次行情在高档爆量长黑的时候啊，后市通常都会表现的稍微疲软啊，尤其这一波台股的 这个市场啊，散户投资人是非常非常强的哦，打死不退哦。各位要知道，这个打死不退不是说什么啊，三月大家开始要抄底啦，不是，是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融资比率以及证券开户数都是创新高的，表示你跌越多，我就要投的钱越多啊，没有经历过恐慌这一次，所以散户在这一次是非常非常这个镇定的哦，是跟着市场在做对坐的哦。但是台股的多头派对啊，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有几个要点哦。第一个呢是指数还在所有的均线之上，五日、十日、月线、季线、年线全部在上面，而且仍然是上弯趋势哦。所以你说台股要进行大修正的话，不一定啊，不一定。那第二点呢是领涨股啊，台积电的强多结构啊，并没有明显的破坏。昨天啊，台积电仍然是收涨的，代表什么意思啊？看多的还是比看空的人多嘛，只是想要获利了结的人其实也挺多的，这也是一个重点哦。那第三点呢是涨多股获利了结的资金，它竟然已经获利了结了，表示这些资金现在都是现金啊。你这些现金有没有可能重新回流到前两天呢、跌的一片绿的中小型个股，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就我个人看法，不一定修正。主要也是上周五被骗过了、所以这次不会再被骗了。这一次啊，宁愿观望，我也不要放空，好不好？宁愿观望，我也不放空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哦。好啊，所以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啊，整体台股的一个市场就是这样。那相较比较看好的，我还是属于入股啊，比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哦。最后一点呢，我们看一下啊，整体的一个金融市场啊和这个联准会的一个关系哦。昨天呢、我跟一位网友在深夜交谈哦，男网友，我们深夜交谈啊，就聊聊经济、聊股市啊，用价值观有很多这种对撞的地方，但是他的观点又非常的犀利，我就聊得很兴奋哦。我们在聊的是一个整体在一个市场啊，对于泡沫以及人的本质以及政府的一个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说，其实有不少市场上有不少的这个放空者或者相较空头总司令会认为说，这一次整体股市的一个创高，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逃命坡。这一波的涨势结束之后啊，接下来的跌势不是说像2008年，不是说像打抗泡沫一样啊，什么修正个半年一年，基本上就要回弹了。他认为呢，可能会陷入到1929年这种长期大约有5到10年的经济衰退，再也救不起来啊！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啊，联准会已经把利率水准降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它降为负利率的效用是不大的。就是说，如果现在从零利率降到负利率啊，跟从利率1%降到0%。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哦，也就是说，当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用性之后呢，它就再也没有能力拯救这个市场了，所以呢，股市以及经济就会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个是非常多人其实不少经济学家以及投资者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相较比较专业的媒体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哦。可是我仔细去思考，尤其昨天跟一位网友这边聊。过去经济史的一个发展，因为经济史其实不长，大概就200年而已哦，就是经济对于这个实体市场的观察也差不多就200年哦。那一开始我们很清楚，就古典经济学派嘛，就是这个供给平衡啊，市场会决定一切啊，这个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啊，基本上呢它会帮助你啊取到供给的一个平衡哦。好，那个我们不谈啊，那个不谈了，我们谈从1930年代开始哦。各位想看哦。一个政策是如何被实质的反映在经济市场上啊？最开始做的就是凯恩斯嘛。凯恩斯经济学很简单，就是财政经济。简单来讲呢，就是借由政府主动去进行公共建设。我们常讲的一个故事嘛，凯恩斯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他叫一个人去挖一个土，再叫另外一个人去把这个土给这个把这个坑去给填起来啊。基本上呢，他就可以付给这个人这个。多一份工资，那这两个拿到钱之后呢，就会拿去消费，以此来活络经济哦。所以1930年代，凯恩斯是怎么拯救经济的？他进行这一种大量的财政上的支出，他建高速公路、建公厕、建大楼啊，建各式各样的一个设施，以此来活络经济，促进就业。所以他的一个出发点来自于啊，你要为人民创造可以赚钱的借口，他才有动力去消费啊，这个是他的逻辑。但是随着这个年代来到1940、1950、1960之后呢，市场就开始发现一个状况，第一个是。 这种政策的传导性是非常非常差的。差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现在联准会想要进行货币宽松啊，其实他明天就可以做。但是凯因斯他想要新建一条高速公路，他要国会的同意，还要发包的一个过程呢、啊，到实质一个人可以来就业哦，来进行这种薪资上的领取，可能已经快过了一年了，所以传导性很差。第二个啊，是很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我新建了一条我当下根本就不需要的高速公路，我是为了新建而新建，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尴尬了，对不对？1940、1950之后，一堆公共设施被弃用，好，所以这是凯恩斯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1950、1960年代之后呢，我们就习惯怎么样？习惯改采以货币宽松，我借由降低利率啊、哦，借钱很便宜哦，你不用害怕、哦、经济很差你就会这个破产，因为借钱很便宜，你不用还哦，哦，那我用很多的货币宽松的手段，让市场上充满着资金活水，所以就不会跌了、哦。这个是货币学派的一个兴起，一直，当然中间有个雷根经济学派，这个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再讲啊、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由一个财政政策的一个手段，最后回到货币政策的一个手段当中，有一个雷根经济学啦。雷根经济学讲究的是什么？他想要获取更多的一个财政上的一个税收。那他要获取财政上的税收，要怎么获取呢？哦，要降低税率、哦、我降低税率才可以增加我的税收、哦、因为我降低税率，人民才会这个更勤奋嘛，才会更努力赚钱、啊、因为钱大部分赚的都是自己的、哦、所以不管怎么说了，我们讲的有点乱了。我们讲这个凯恩斯经济学啊，这个货币学派啊，我们讲这个雷根经济学啊，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市场在进行泡沫破裂的时候，没有一个政府会选择就让它摆烂，他会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来拯救它，而且这个拯救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位会发现哦，他的政府拯救这个泡沫破裂拉起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准的。各位从这次疫情有没有感觉到？大家从2008年学到教训嘛？2008年学到教训是什么？不能让任何一家银行倒闭、啊、所以市场上为什么联准会这次撒那么多钱啊？因为它不准让任何一家银行产生流动性风险。所以你说未来如果产生了泡沫破裂之后，会不会永无止境的黑暗？很难讲，因为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你知道政府一定会干预的、哦、这个就是给各位的一些借鉴、啊、因为长期投资、哦、唯一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各位要讲讲看、啊、我们讲长期投资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论调在，这个论调就是股市长期趋势必须向上，股市不能长期趋势向下、哦、只要股市是长期趋势向下，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长期投资的思维全部都会失效，全部都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仔细的去审视，有没有可能股市是长期趋势向下的呢？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况，1929年那个年代，对不对？十年，你抄底抄得了十年吗？对不对？所以我根据这一点、哦、跟大家做一些思想上的交流啊，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个发生的几率啊，其实啊，随着时代的推移，政府的传导性越来越好之后呢，基本上啊，它是越来越不可能发生的。那你可能会问，可是现在明显货币政策已经用罄了啊，货币政策不可能，都已经零利率了，还能够做什么货币政策呢？我要跟各位讲啊，未来的整体的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啊，不一定是在货币政策。难道他就不能走回老路，进行这种实质的财政政策吗？难道他就不能直接来新建一个公共建设计划吗？难道他就不能用政府更干预股市的手段来操纵股市吗？都有可能。所以我认为啊，股市要进行长期的空头的可能性啊，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大啊。我要提供给各位啊一些想法啊，基本上就昨天跟网友聊聊，很有感觉、啊、你知道吗？好，小胖说、哦、浩哥可以搞个深夜聊天室，这样比较不会累，众累累不如独累累。哦，这样子啊。啊，这个我可以学鸡排面啊，做一个深夜保健室，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做一些交流哦。OK， 这个黑夯呛说黄金要下车了嘛？你看你又问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现在只有大赚和小赚两个选择而已，两个选择对你来讲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你要自己决定，自己抓停利，好不好？突破1920之后啊，颈线已经完全突破了啦。哦，那我也不跟大家做太多的建议哦，赚多赚少的问题哦。慧慧说台股要走下坡了吗？我认为没有那么大，不一定，可能今天会修正了，但是今天修正也是 ADR 在跌嘛，所以你也不用太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哦、 啊，温央行说今天是真的很特别的一年哦，啊，没错没错没错。啊，冰菜说怕是个股没跟着台积涨，就跟着台积跌，啊，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但是各位要知道，因为在昨天台积电啊是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获利了结，获利了结就代表的是整体的资金已经空出来了。只要未来台币不要进行大幅度的回贬，也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这一些资金还在台股市场，因为这些都是外资嘛，这些都外资嘛。如果外资进行了获利了结，然后呢，把这些台币呢换回美元，带回美国，然后就再也不理台股了。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就代表着台币一定会进行大幅度的回贬。所以只要台币没有回贬，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他们正在找新一波的轮动股，准备把资金重新的投入炒一次股票啊。简单来讲，就换手哦。啊 ，OK， Make Real 说，今天至少跌个120吧。空空空啊，真的吗？啊，你那么厉害，那你昨天是不空单了啊？我现在是比较属于观望的一个态势啦。啊，新方说啊，请问布局入股 ETF 大型和小型，请浩哥建议，自己决定喽啊。这个相较联动性啊，比较注意的是成交量的问题啊，成交量千万不要太小，不然会有流动性风险哦。OK， 这个林慧说，殖利率高的股票啊，就不怕股市向下吧？电子科技是日新月异的往上爬，哎，林慧这样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哦。但是就是殖利率高的股票，很多是电子股啊，所以你说不怕股市降下来不一定啊。我们讲的是哦，相较稳健型个股，比如说金融股啊、食品股啊，的确整体的一个跌幅一定不会比电子股来得重，但是你就必须承认你会丧失掉这种赚取资本利得的一个报酬哦。OK， 啊。啊，盛元说想看鸡排妹跟浩哥一起拍片，啊，啊，无言无言啊，不知道回你什么啊。8:59哦，啊，今天啊聊得很开心哦，啊，其实是我自己聊得很开心的，啊，观众没什么提什么太多的问题哦，主要是因为啊昨天聊一聊很开心啊，然后现在精神有点耗落，所以待会哦。好，稍微看一下盘，我就去休息了。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你给我们一个欣赏咖啡哦，啊，请我喝杯咖啡也可以，也可以参加我们台北场的听友会，在8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钟，我表单在连结底下，欢迎各位来做一些参与哦。每天跟大家聊聊天哦，非常的开心哦，越讲越自在哦。那直播就是有这个好处哦，反正录完就没事哦，也不用说什么怕录的不好，因为录的不好当下就知道了哈。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明天早上8点半早上财经速解读再相见了，拜拜。